为什么还要强调残了残了，我嘴巴不干净，怎么不是说啊残了残了，我的眼睛要瞎了。
最重要的王突然驾崩了，那到底接下来谁能够像他这样呢？
锵锵百宝书开箱，
来报书里有白宝，让知心和下班哥为你开箱来挖宝。Hello， 我是知心。
Hello， 下班哥。
今天要开箱白宝书中一位知名的先知，据说他死得非常惨烈，他其实活到差不多120岁的高寿哦，只因为讲话触怒了国王，国王叫人把他塞进中空的树干里，再用一把锯子活生生的把它锯成两半，这不是魔术表演，就用这样子的方式来处死他，他就回天家了。
是
一开始提他的死状好像很悲哀的一个人，但他在世的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厉害的称号，像是宫廷先知，
是
先知王子，
对的，
旧约布道家，旧约保罗，哇，这个一定是
神学的概念，
好几百年后才给他的一些封号啦。
对，都是这种都是事后之后再往前看。
他在世的时候其实也是蛮受人尊重的，因为他的家庭背景据说是有王室血统的，
贵族的血统，没有错，从年轻就被培养在宫廷当中服侍的人，跟大卫的王族的这一脉是有一点关联性的。
很多人会从他的文笔当中看出，哎，他真的受过非常高等的教育，因为文笔非常的漂亮。
近代有一个叫司布真，说他是讲道王子，其实也就是有类似文笔上、用词上特别的高贵、文雅程度上相当高的众先知当中很突出的一位。
谈到他，我都会联想到很久以前的摩西，他受的高等教育也让他能够写出摩西五经来，但这个人呢，他的文笔显然比摩西还更高了。
这两个都是特意被培养的，就我们要讲这个先知来看，他其实有更多的优渥的环境，对他来讲都有刻意的培养，那他至少不用跑到别的国家，他在自己的国家里面就很被肯定了。
他在世的时候有哪些身份呢？包括政治家、演说家、历史家、文学家、诗人。所以就算不是留着王室血统，也真的很有可能 是
也很尊贵的感觉，
高等家族出身的
是王子的概念。
他的名字是以赛亚，意思是耶和华的救恩。
是
夏板哥认为以赛亚大概还有哪一些特点呢？
他环境是比较优渥，那他个性也正直，谈论他的时候你会发现他的前半生跟后半生之间服侍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大家会觉得他到底是一次被呼召还是被呼召了两次。年轻的时候他年轻比较气盛，比较直，对正义啊、是非啊看得也比较重，而那时候他又处在这个犹大国国势很强盛的时期，所以他会把他的很多的希望是寄托在政治上面，希望在整个政治的改变带来整个国家新一代的复兴，但是也在他生命当中最觉得国家最可以往上冲的时候，却看到他最大的失望，国王在他面前就走了。走了之后对他讲，好像这个国家下一步到底谁能够接手，看到国家里面还有很多不好的地方还没有办法被改善的时候，那个心中的愤怒啊，其实也在当中被反映出来。所以可以看出来以赛亚不如我们想的是一种非常温文儒雅的概念，他其实是蛮有愤青的概念，那慢慢的被磨练成为一种比较老练的一个先知的角色。
他的称号都很文青，各种王子的称号啊，宫廷的称号啊，但其实他的内心是你说
很
愤青的一个人。
他对很多当时的社会的事情、官场的事情都有非常多的看法，甚至有一种愤怒在当中。
而且以赛亚先知他非常注重政治圈的起起伏伏，这些政治圈的脉动其实是过去我们开箱的先知以来很少见的耶。
也可以说我们常讲他的服侍的区域大概就属于官场这个群体、政治群体的里面，民间的反而有另外一些先知在传同样的讯息，但是他们在服侍不同的群体，也是那是当时的一个需要。
以赛亚的人生很长，所以横跨了五位犹大国王哦。以赛亚出生在犹大国，他是出生在乌西亚王统治的年间，
是
而他被上帝呼召的时间，他自己说是乌西亚王崩的那一年，就是当乌西亚王驾崩过世的那一年。接下来的约坦王，那位好王，只是从来不进圣殿的约坦，再到疯狂去抱亚述大腿的亚哈斯王，还有一上任就风风火火来整顿全国信仰的西西家王，这几位王的执政时期就是以赛亚先知最主要的侍奉时期了。
对，所以有人说他在乌西亚王的那个阶段的里面，就是我讲更年轻的时间，他有一种意气风发，我们一起来改善这个环境的状态。可是当国王崩的那一年， 所以我们就想说，这可能是他第二次接受呼召，就是再一次提醒他是做上帝的先知，不是只是做一个政治的改革者而已。
而我们说他死得很惨，据说是西西家的儿子暴君马拿西王，因为以赛亚指出了他的罪状，所以他就一气之下把以赛亚几乎算是虐死了。
其实他的服事的最高峰也是在这时候，可能因为这种老臣对于新的国王有很多妨碍他的感觉，或者说话又太直，可能就很容易变成下一个被攻击的目标。
看到很多旧约圣经的先知，他们的侍奉都要抱着不成功变成人的壮士心态耶，因为他们服事的国王基本上就是一个赌注，你很难保证自己会遇到好王还是坏王，
是
特别都是坏王的时候，上帝会派出先知去警告他们啊，规劝他们啊，那一不小心就逆龙鳞，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没错，这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对以色列百姓来讲，他们看一个实际的王跟一个无权无势的先知，但是靠着上帝的权柄，很考验你对上帝的信心，当中你到底顺服谁，包括人自己为自己的权柄的维护，都很可能让你一介草民，你怎么可以随意来攻击王或否定王，他会把心前面在上帝面前，而不是因为这个人。你讲的没有错，他们常抱着必死的决心，是因为他们要讲这些话都是在大家都不想听的时候，甚至会觉得你们怎么来煞风景的时候，他得讲出这些话来，真的听得进去的人就有福了。
今天家家百宝书开箱，让我们来开箱以赛亚书还有列王记下第十九章，历代之下三十二章。书是圣经中先知们所写的书卷当中最长的一卷，总共有66章，分成了上卷39章加上下卷27章。而这个数字很有趣的对比是整本圣经也是66卷书，分成了旧约39卷书还有新约27卷书。所以以赛亚书的分卷方式就变成了一个大家用来记忆圣经总共多少卷书的一个 tip。
读以赛亚书的时候，我们会称为小圣经，它其实浓缩了很多，包括我们讲的上帝的拯救的计划跟救赎的方式，以及到未来整个新天新地整个上帝即将再来的那个审判的部分，其实它都把它列进去。它谈到很多像启示录的内容，讲到那个上帝国度，然后所有的百姓归向上帝的那个景象，其实都写在这个里面，这是很有趣的现象。
跟以前我们所熟悉的先知以利亚、以利沙、吃土、以赛亚跟他们是非常大的对比，
是对对对，
很不一样的先知，从出生背景啊，他们的用字遣词通通都不一样。
以利亚跟以利沙他们不是记下来的人，是请别人把他们记下，他们自己没有写上自己的一些书籍出来，
别人目睹了，别人帮他们写下来。
是
犹大乌西亚王过世的那一年，有一天以赛亚他在圣殿当中看见了一个非常震撼的异象，上帝高高坐在宝座上，他的衣袍好长好大，遮盖了整座圣殿，上帝周围有好多被称为撒拉佛的天使侍立者，每一个撒拉佛都有6个翅膀，
是
他们用2个翅膀遮住脸部，2个翅膀遮住身体，再用2个翅膀用来飞翔。我们记得创世纪里面就有形容过，有一种天使叫做基路伯，他们是把守伊甸园的天使。同样都是天使，撒拉佛跟基路伯有什么不同吗？
其实我没有办法很明确的去表达出来，天主教就更多，它也叫做天使学，去研究天使的各种职等职分差异性。我们大致上基洛伯跟这个撒拉佛来看的话，撒拉佛你会看到他跟上帝的差异很有关系，就是当作上帝的座城，载着上帝到处跑的，还有就是被差派去传递讯息的一部分。基鲁伯比较是守卫 Guardian， 我们讲说有点像那种战斗天使，他们会面对打仗的部分，有武器的，有武力的。那撒拉佛比较是宣告的，然后还有代表那种上帝的能力运行的范围，他常常跟风在一起，跟云在一起，甚至跟上帝乘坐的座位样貌都连在一起。以后也会谈到撒拉佛看起来不像人的形状，像车的形状等等，他都会出现在这当中。他比较像这种跟上帝移动的一个能力，在所谓天主教的天使学里面，他会把整个天使分为9等，9种层面。 那就很多我们今天漫画里面看到什么炽天使啊，分很多章，
有很多奇幻美剧应该是参考天主教的天使学来演变出来的这些奇幻作品。
对对对，没有说只是因为天使学的内容，我觉得有大部分的材料其实有一些甚至是传说的，不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是延伸出来的一些典籍里面零零碎碎加在一起之后，融合一部分可能在欧洲甚至在以前北欧的一些神话的相关的连结，变成一个现在的样貌。
听起来萨拉佛基路卜好像比较像天使的职称，他们都是天使，但是有分成作战的叫基路卜，敬拜的叫萨拉佛，类似这种感觉。
对，就称为名字的像我们讲加百列天使长，这两个就真的像你讲，它比较像工作的群体，那一群基路伯，那一群萨拉佛。
再来看萨拉佛，他们有六个翅膀，刚刚已经说过他六个翅膀是怎么样分工的。其实想象起来，他们几乎是把自己包得严严实实，完全看不到他到底脸长什么样子，身体长什么样，因为全部都只看得到翅膀翅膀翅膀，就是一坨的翅膀。不能够让别人轻易看见真容吗？
我觉得他其实也在象征，就在上帝势力的旁边的这天使会把自己的脸遮起来，就是不要让人敬拜他，不要把这个，
所以真的是故意对人类遮挡起来的。
对，不要夺取圣灵，因为我们看到天使崇拜其实很多都是延伸出来的，知道自己身体也是把上帝面前我是不洁净的，我不足以敞开的来面对上帝，所以我就把自己也遮起来，有点是把那个侍奉者的角色具体的呈现在你面前。
即便到现代都还是有很多人是敬拜天使的，而这里我们看见萨拉佛刻意把自己遮挡起来，其实也是为了让以赛亚当他看见这个令人震撼的异象的时候，可以把目标集中在那个衣袍好大遮盖整个圣殿的上帝身上。
是
这一群围绕在上帝宝座旁的萨拉佛天使，他们大声喊着说圣哉圣哉，就是 Holy Holy，
是
万军之耶和华，他的荣光遍满全地，声音巨大到圣殿的门槛都在震动，整个圣殿里面充满了云雾的烟气。这里是指肉眼能够看到的那个实体的圣殿都在震动吗？还是指意象里面的可能是另外一个圣殿呢？
这个我们无从得知，但是对于以赛亚来讲，很真实的是他所处的那个圣殿正在震动，上帝的荣光出现，整个圣殿就跟着震动起来，甚至那个赞美的声音连这些房梁什么都开始跟着回响震动。我想对他来讲是很真实的感觉，我也没办法告诉你是不是在当时是很实际的场景。
以赛亚他自己看了这番景象也非常震撼，而他的反应是立刻开口说祸灾，我灭亡了，因为我是嘴唇不洁的人，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又因我亲眼看见大君王万军之耶和华。这段话我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他要强调惨了惨了，我嘴巴不干净，怎么不是说啊惨了惨了，我的眼睛要瞎了。
我回到以赛亚他生活的前半，他青年在做很多政治性的工作，管理的工作，也跟着乌西亚做了一番事业，但他觉得我要依靠的一个最重要的王突然啊驾崩了，那到底接下来谁能够像他这样呢？在这当中他可能也对很多的事情发表了很多的意见看法，甚至在信仰当中他也有很多的意见跟想法。在这一刻的里面，当上帝真的出现在他眼前的时候，他看到的那个上帝的权柄的涵盖，那个伟大，使他对自己曾经对上帝的议论或者是那种失望的心情，自己其实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对上帝没有信心的人，就很清楚在他里面。甚至他可能过去一些愤怒中责备的事情，埋怨的事情，都让他知道我真的是糟糕了。你看着天使，连天使都把自己的脸遮起来，把身体遮起来，我是谁？我毫无遮掩的就站在上帝面前，我真的完蛋了，审判来临，而且看到神不就等于死吗？
你的描述很能够让我想象以赛亚仿佛就是古代的一位政论家耶。台湾有很多政论节目，他们说自己是名嘴，因为很会讲厉害的话，还包括讲很多很多的话，他们就是靠着不停的讲话来做一个政论家的。以赛亚既然这么热衷于政治圈的大小事情，他一定也常常发表各种想法呀、感想啊，对的是不对的事情，圈圈叉叉，就算旁边没有人，他可能也常常在 murmur 怎么搞的乌西亚王想要当祭司呢，去烧个香然后就得了大麻风了，然后再来下一个王他怎么样就是不愿意进圣地啊，圈圈叉叉好多满腹牢骚啊。
我觉得在这时候特别是在年纪的时候，满腔抱负一定也在做很多事，那个年龄上就更直接毫不保留，那种情绪在他里面是一定很强烈，所以 这个时候我们常说他为什么去圣殿，是去哀哭吗？觉得哇，以色列完蛋了，犹大国不行了，没有人可以靠了，可能这种情绪都在他的里面。但是上帝让他知道说，上帝没有离开，上帝的权威还没有停下来，你怎么会这么的哀伤？你是瞧不起这个上帝吗？我觉得这种心情会在这个同时一次的来整理，因为等于上帝再一次的面对面正式的呼召他要去做可能过去从来没有想过的事情。
这样我可以理解为什么他忽然间觉得啊，我真是个嘴唇不洁的人，意思就是啊，我怎么会过去讲这么多抱怨的话，发牢骚的话，我怎么会吐出这么多的圈圈叉叉呢？
怀疑上帝怎么不做这个不做那个。可能其实在我们很年轻气盛，我觉得上帝怎么把教会弄这样，也会有这种情绪
出来。我们到现在还是会
还是会，对对对，还是难免还是会出来，对，
就算是在心里面讲的上帝都听得见。
对，是没错。
以赛亚他才刚讲完那一番话，立刻就有一个撒拉佛天使从上帝宝座那里飞过来。撒拉佛拿着一把火钳夹起了圣殿祭坛上一块燃烧着的红炭，用那个红烫烫的炭去碰以赛亚的嘴唇，然后说，看哪，这炭沾了你的嘴唇，你的罪孽便除掉，你的罪恶就赦免了。这一段我继续的不理解。难道以赛亚的罪孽全身就只有嘴巴吗？不是应该是心态的问题吗？不是应该烫一下脑袋，烫一下胸口吗？
我觉得可能对以赛亚的特别，因为讲话越多出错越多，我可能很尽力的行，我不要去做那些恶的事，不知道做坏人，那 OK 他都做到了，可是嘴巴这件事情是他不断的要去教训别人，就会产生可能很多错误的说法或者错误的理解，所以这是他最敏感的地方。糟糕，我不知道有多少这个嘴巴上的罪孽是解决不了。那当然并不表示只有嘴的部分，是会从里面出来的东西，所以那些会污秽人的事情，上帝一并从这里开始清除掉，苦毒什么会被吐出来，所以上帝从嘴唇开始去清洁它，从上帝那边来进到他里面去的，洁净他的心。
因为就算我们有一些不对的心态，如果只存在心里面还不会污染到别人，一旦我们把它讲出来了，喷出来了，发射出来了，那就会有很多人被我们的话影响，就像我们先前讲过的负能量话语。
是，
有可能当以赛亚这么的哀怨的时候，他的哀怨情绪那些话语也真的会影响很多人，都一起沮丧啊！上帝都没有帮助我们，
yeah,
上帝不管我们了，高高低低，起起落落，好不安全感啊！越讲就有越多的人也被牵扯到那个低落的情绪里面，所以天使也同意以赛亚的话，他的嘴唇需要被洁净。
对，其实他的认罪上帝接纳了，可以这样讲，就上帝的眼光来看，以赛亚绝对是不够格的，有很多东西我们人都知道，特别他每天在讲神的话的时候，更容易体会到其实我真的好多问题，所以当这一幕出来，我们可以说嘴巴是最大的问题，但是他也从这里进入他的心思意念当中去做他的调整。
接下来以赛亚听见上帝说，我可以差遣谁呢？谁肯为我们去呢？以赛亚就义不容辞地说，我在这里，请差遣我。
是，
这句话是很多基督徒熟悉的一句话，熟悉到可以把它变成玩笑话，说主啊，我在这里，请差遣隔壁的他。
是，没错。
其实以赛亚他没有被这个大阵仗的意象吓呆耶，
是，
他能够立刻就回应上帝说，我你可以选我，他可能等这一刻等很久了。
其实这也跟他的年纪跟他的个性，过去我们会觉得以赛亚是很温和，在我的看法觉得他是非常勇敢，甚至有一点冲动，像彼得很冲动，哇，那个好像什么都想站前面，这么有这么一点点的个性在里面，为了上帝，哇，我很冲，所以他敢站出来讲这句话，上帝也明白，只要上帝呼吁，他绝对会站在前面。那就不像其他的，比如说你看很多其他先知说，哎呀，我不行，我还年幼，我怎么可能？上帝，你找错人了。这个以赛亚是很清楚，我愿意。先知有另外一些很主动，愿意让上帝来使用。以赛亚就是如此，可能他也准备好为上帝奋勇是值得，他也主动站出来，没有人去，我愿意试试看。
以赛亚他自告奋勇来做上帝的传声筒，在接下来的很多年当中，他对以色列人，包括南国北国，包括人民国王，都宣讲了很多很多的话，所以上帝并没有让他变少话耶。
对对，没错，他反正更多话去表达出来。那但是在我们看到以赛亚书的前半段的有一部分的区块里面，带有更多他年轻人的说话的影子，慢慢到后来 特别跟西西家王之后的那个群体，你发现他的话语就更多的怜悯，还有格局就更大，不只是对犹大国，甚至对各个国家的看法都开始被上帝扭转。
不只是因为年纪变老了、也因为他听上帝的话听多了，
对，逐步的被塑造成这样的一个角色。
以赛亚书上卷的内容主要是责备以色列人背叛上帝，不信靠上帝，各种罪恶行径，还有腐败的生活方式，警告他们，你们一定会迎来上帝的审判，包括国破家亡，被掳到异乡当奴隶等等等。而到了以赛亚书下卷的内容，主要是在谈安慰以色列人的话，预告他们在种种苦难折磨之后，上帝一定会拯救你们，赦免你们的罪恶，引领你们回到故乡。
后面可以看到全地归主的样貌，所以很多人讲什么三国一律啊，什么伊朗啊，埃及跟犹大所谓共同去归向上，这个说法其实大部分也是来自于以赛亚书的后面对这些的预言，但其实绝对是涵盖不止这三个国家，还包括其他的周边被责备的国家，它都涵盖在里面。
但在讲话的时机里面，犹大国还没有真的国破家亡，也就是说在讲话的那一刻，犹大人还是很多人活在腐败罪恶的生活方式中。
是，
那如果今天以赛亚书只有上卷好了，没有下卷的盼望，你觉得对犹大人来说，他们会从此不想回到故乡吗？或者是在真的国破家亡之后，可能会不想要继续信靠上帝吗？
包括以赛亚说，以后有耶利米书，这几个经卷里面都有很大的特色，就是在国家看起来很安定很繁荣的时候，其实责备的话语特别多，就是你们怎么这样，你们怎么可以那样腐败，长官怎么没有好好的按照那个公平正义去欺压了贫穷，把那个社会现象点出来。但是当那个审判来临，开始国际被攻击，国家开始走向被围困的那个时候，他们开始发出安慰的话语，而且都被记下来。等到国家真的结束，其实当人们再回头看这段历史，看这段的预言，他才搞清楚说，对，一直都按照上帝讲的一步一步发生，我们就是没有醒过来。可是在其中的人常常会觉得，哎呀，不会是我们，怎么会这样子，不会把这个事情当真。但当的事情发生过，成了历史之后，他们回头来看才知道，我们原来得罪了上帝，才有了今天的下场。你看这些先知讲的一句都没有落空，
先知呼吁的话永远都是在预告你下一个阶段会怎么样，可不可以赶快悬崖勒马，赶快刹车，不要一头往下一个阶段冲。但是如果没有人听，他们不愿意放慢现在的生活模式的速度，还是继续要腐烂下去，败坏下去，罪恶下去的话，那就真的是像火车一样快速冲进下一个阶段。
没错，
下一个阶段就是国家灭亡，然后再下一个阶段是你们全家沦为奴隶，过着困苦的生活。但是每当你进到下一个阶段的时候，先知又会再来告诉你再下一个阶段是什么，
是
让你可以在困苦的时候有力量继续往前走，因为人会觉得我不想活了。
对，这个是过程，你如果坚持下去，然后上帝就会给你更大的盼望，鼓励他们走到一条合适的路上。
所以当人软烂在这个我已经是奴隶的困苦光景当中，先知反而就是要鼓励他们，就好像拉一头躺在地上的动物，
不愿意往前，他觉得我完蛋了，
你可以的，我告诉你下一个阶段会很美好，
你只要努力
继续往前走，你一定可以走到下一个阶段。
放心，上帝会帮你预备。所以对他那个失望讲，我已经没有能力，不可能了，没有机会，不管，你只要站好看他的作为。所以他们一路上都在学习这件事情。
以赛亚其实写了非常多卷书，但是最后除了以赛亚书，其他通通都找不到了。我觉得好可惜哦，他的文笔这么好。
目前看的所谓正典里面大概就是用以赛亚书，如果你去参考一些犹太的典籍，还会有一些不能够明确讲是他，可能有人借他的名字或者他的弟子去传述的一些内容也还是有的，还是有些零零碎碎的片段，有一些书卷称为次经或者是伪经的做参考，但是传说居多。
有学者分析以赛亚书的原文用字遣词，说他文笔流畅，修辞典雅，诗韵感人，含义深远，包括他用了很多元的笔法，有问答呀，比喻呀，预言啊，诗歌啊，训词啊，讽刺的诗句啊，甚至有人称以赛亚书是希伯来文学巨著。哇，这个是相当于古代的莎士比亚的地位
了，就等于他把希伯来文各种文学技巧都用在这个里面，除非能够真的去阅读原文，比较能够有概念。
我们先前说过，犹大西西家王上任第四年，以色列王与亚述帝国 十年之后，西西家上任第14年，亚述大军兵临犹大首都耶路撒冷城下了。
是，
上回我们说到亚述高官用希伯来话恐吓犹大百姓，而这些犹大高官们完全无法反驳，只能弱弱的拜托他们，你们可不可以不要用希伯来话讲，拜托你用亚兰话。
对，
亚述人才不鸟他们。
对，
他们举证立例，头头是道的展开了大型洗脸现场。最后犹大高官压力大到撕裂衣服去报告西西家王，而西西家王他自己也痛苦的撕裂衣服，披上麻布走进圣殿，同时也派人去找以赛亚先知求助。
是，
以赛亚先知好给力哦，他立刻叫这些臣仆回去报告西西家王说，耶和华如此说，你听见亚述王的仆人亵渎我的话，不要惧怕，看哪，我必惊动他的心，他要听见风声就归回本地，在那里我必使他倒在刀下。哇，这句话好棒啊。
不用担心了，我要帮你把它解决掉。
但这番话才刚带回去给西西家王，另外一个噩耗就传来了。亚述帝国先前已经拿下了犹大平原的大臣拉吉城，他们马上又转去攻击附近的另外一座犹大城镇叫做利拿。原本围困耶路撒冷的军队他们就要回去跟大军会合，要快速的拿下利拿城。看起来好像是耶路撒冷忽然间解除危机了，但亚述皇帝他当然不会给耶路撒冷松一口气的机会。亚述皇帝的外交书信来到了西西家王手上，口吻就跟围城时的星战喊话一样残酷。
公告
亚述皇帝跟西西家王说，不要被你所信靠的上帝骗了，你一定听过，凡是我们亚述想拿下的国家，没有一个能逃离灭亡的命运，他们的神明在哪里呢？西西家王他就颤颤巍巍的走进圣殿，把信摊开摊在圣殿里面，非常痛苦的向上帝祷告。我很想请夏凡哥揣摩痛苦的语气来做这番祷告，可以吗？
哇，我来试试看。痛苦的语气，是坐在基路伯上的耶和华，以色列的上帝啊，唯有你是地上万国的上帝，你创造了天和地。耶和华，求你侧耳听，耶和华，求你睁眼而看，听希拿基利差遣使者辱骂永生上帝的话。耶和华，亚述诸王果然使列国和列国之地变为荒芜，将列国的神像丢在火里，因为他们不是上帝，是人手所造的，是木头石头，所以被灭绝了。耶和华我们的上帝啊，现在求你救我们脱离亚述王的手，使地上万国都知道唯独你耶和华是上帝。
真的有祷告到变得有信心的感觉，因为前面真的好痛苦哦。前面我都觉得我听到那个眉头都皱起来了，好哀怨哦。
对，其实他心里多大的失望都在里头。
即使这么痛苦，他仍然祷告说，他希望地上万国都知道，唯独耶和华是上帝。
对，没有错。在很多他们的那种哀伤祷告，你会发现他在转向，就是从一切的悲哀跟痛苦都告诉了上帝，绝望在你面前，然后慢慢的转向看上帝的形象，再来讲只有一个事情要证明，上帝你才是真正的神，其他的不过都是草木禾秸做的。
西西家把信摊在圣殿里面，也仿佛像摊在上帝面前一样，你看看多么恐吓我，多么威逼我的一封信啊，
甚至藐视上帝的信，你看看你看看。
这个情景很难过，但同时又令人动容，就是赤裸裸的把自己的心也摊在上帝面前的感觉。
即便是这样，你看我还是相信你是那位上帝。
我们下一回才要来开箱，到底过多久以赛亚所说的那个哇，他们一定会听到风声就撤军了，
是
这个大好消息到底要等多久才会领到。讲讲拜报书开箱，我们下回继续开箱西西家王的故事。我是知心，
我是夏凡哥，
我们下回再见咯。
嘿，拜拜
拜拜。